欢迎收听青春通识课子单元，你来播。本节目由104人力银行企划制作，我们邀请学生变身主持人自己制播一集 podcast， 聊聊最青春的校园话题。你也想要当主持人吗？点击节目资讯栏马上报名吧。准备好了吗？ Let's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政大企管系的林子安。
我是中正大学劳工关系学系的杨永金。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兴趣好了。那我觉得在这个稿子上面看起来，永金的兴趣是比较有趣的，那你先讲好了。
我这个也算有趣吗？我觉得还蛮 normal 的。我最近的兴趣是摄影和看书，大概在去年初的时候买了自己人生第一台相机，然后现在小有心得。
那我的兴趣呢，好，非常无聊。我的兴趣是喜欢听大家的烦恼，然后反正就是尝试帮大家解决一点问题啊。我最近也在挑战每天晚上都要看一点书，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上大学之后，我的高中的这些课外读物全部都变成我的课本了，就反正我选了一个跟我兴趣很像的系。但是我现在就在挑战每天晚上看一些小说啊什么之类的，比较不无聊一点点。
那目前有成功吗？
现在每天有一点进度落后，但是还算 OK， 还算 OK。
OK OK，
那我们今天呢要谈的题目叫做大学生的终极二选一。我觉得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题目好了、
okay.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跑来这边录这个题目。反正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 podcast 叫做回家聊聊 bar、酒 bar 的那个 bar， 然后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有录过类似的题目。因为这边说到普遍级，所以我们删掉了很多
就是
不雅的题目，但是对，我们在那边聊了很多非常疯狂的终极二选一。那我们今天就是后来听说我这个计划，我们就把一些就是普遍级的题目丢进来，然后就在不同的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针对这些、不管是生活或者是在思考上或者是一些有趣的题目，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
我们也有另外再额外加一些题目进来。其实我们原本想的企划就是希望问题都跟大学生有关系，但是后来发现那企划有点太无聊。
这样大家会不会现在就转走，然后觉得自己有跟讲话怎么这么无聊的？
真的会很有趣，真的会有趣。那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开始。
好，那我就直接先讲我们的第一个题目了。那第一个题目呢，就是你宁愿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你一辈子都不能穿衣服？就有点像是你要思想上的赤裸，还是身体上的赤裸？你先。
其实如果让我自己来选的话，我会希望是一辈子不能穿衣服，因为我觉得脑袋里面想的东西被大家知道真的太赤裸了。而且我觉得我的脑袋里面想的东西如果被知道的话，我这辈子应该也不用做人了。
你要不要举例一下，就是你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最怕别人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觉得最可怕的情境就是全部的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的那种情境。
就是反正那些很奇怪的想法被大家知道还好，但是要是平常你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像这样子假装很认真来听他讲话，但其实你脑袋里面在想是这白痴到底要讲多久啊之类的。这样子被人家知道，我觉得我很快应该就没有朋友了。
我觉得我自己也会选不能穿衣服，但如果是合法的话，就是我这边是想，当然就比如说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女生，然后觉得她很正，我就没有办法搭讪她了嘛，因为她就会知道说我觉得你很正这样子。前一阵子吧，我在看那个歌舞青春，她不是有一个影集版，然后我是跟我女朋友一起看，反正就是她是一样是一个音乐剧，反正她就是把它变成影集这样子。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已经交往也是蛮长一段时间，就已经满三年了，然后我就在看那个影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也好想谈那种你是不是也正在想着我的恋爱哦、喔？然后、
他们俩谈恋爱真的超甜，电影版就超甜了。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你已经知道我正在想着你、那你就会就是投以一样的这个想念或者是喜欢嘛，那这件事情就变得一点都不好玩了，就你的情感上面的这个乐趣就全部都不见了。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反而可能会让大家更不容易晕船一点。有些人只是单纯享受那个你到底有没有的那个感觉，这样会不会其实更容易找到真命天子？
就是你在路上，如果每一个人就可以听到每个人在想什么话，你就走在路上，然后你看到一个女生，哎、天啊，她也太正了吧！然后你也同时会听到那个女生觉得说我很帅，然后就可以直接配对这样子。
而且你会更容易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他如果有问题，他根本不会表现出来，但他会在他脑海里面想。
确实，
像我们这样讲起来，感觉好像是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这件事情，反而好像是很糟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让其他人来选，他们根本不会跟我们选一样的答案，因为一辈子不能穿衣服，听起来也还蛮糟糕的。
我觉得真的到最后就习惯。
我觉得这是刚开始跨出去比较难，你要让大家就知道你这辈子就是裸体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只要你跨出去之后就没问题。但如果你脑袋里面想什么，你一辈子都要这么想。
我
蛮想听到大家什么样的回答。那我们就进入第二题。那第二题的话就是跟大学生有关的。那假设说你现在在大二的时候，有两个对象都对你有好 感，那你会选择一个贴心可爱的学弟妹，还是一个超有目标的成熟学长姐？那让林子安先选，因为他也是在学校认识的吧。
我们是在交友软体认识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同校，然后到最后就换了 IG、然后所以才变熟、再讲细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大我3岁的学姐，然后他现在念还不错学校的国企所，所以他应该算是所谓的这个超有目标的成熟学长姐。虽然说我是没有觉得他很成熟啊，反正我应该现在是处于这个类型，但是如果这一题让我选的话，我一定要选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你是因为你已经谈过这个，所以你希望有一个反差感，还是怎么样？
不是，我上大学之后，我大一就开始谈这场恋爱，然后我从大一到现在，我完全没有机会去做任何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两个都嘉义人嘛，那个时候对台北的幻想就是有酒池肉林啊，然后
我没有这样想，是你自己
没有，那你就留在嘉义念大学啊。
OK, okay.。
所以我那个时候来台北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塞，我一定要玩爆。然后我大一简简单单大概知道这个社会怎么运作之后，我大二就要去夜店怎么之类的，
就什么都没有尝试，
对，什么都没有尝试到。我甚至连出国的时候，我都没有去体验人生。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我算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吧。我觉得到终点的时候，我一定可以跟一个成熟有目标的人在一起。我
希望过程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人
出现。对对对，那我如果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为什么不去体验一下人生呢？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想法会在这个上面有差别，就是男生会比较希望说有经历过其他段不同
的，
但女生会觉得说，如果你第一段就遇到超适合人，哦，超浪漫的。
真的假的？你会这样觉得吗？
真的、如果是初恋，我就遇到一个超喜欢男生，然后这辈子就跟他在一起，那是一件超浪漫的事情。
那所以你这辈子最喜欢的男生会是哪一种类型？
我自己是会偏向喜欢就是超有目标的成熟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蛮容易迷茫的人，所以对方如果很有目标，然后可以给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很仰慕他。我一直都很仰慕那些一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应该会选就是成熟的学长姐。相较来讲，比起谈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比较希望就是那种平淡的。
我发现你把这个稿子改掉，你那个时候这边明明就有写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可爱的妹妹，为什么这边没有？
我哪有这样？
我竟然没有这样写？
我真的没有那样写。
我想，因为我们俩那个时候在co-edit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说，我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没有，我没写上去，我是跟你讲嘛，就我们两个好像是在传讯息还是
在传讯息
的时候
写，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应该算是可爱的那一型的吧，但我没有写到稿子上面去，毕竟这个播出来的话。
我想说，对啊，为什么这边就没有最好的爆点？你刚才说男生都想要体验多一点，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好像的确是。
就他们如果没体验到，他们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他们心里会觉得
有
点
惋惜。啊，所以女生都不会想体验
不会
的男生吗？
你遇到一个人，你就跟他在一起一辈子都超幸福，一件超浪漫的事。
我觉得那是因为还没有40岁。
真的吗？说不定到时候40岁的时候，我有男朋友换3个。
就是人都会做出跟他自己想要的东西相反的那种路线。
但这样让我想一件事，就前两天我们两个的一个共同好友，他在测那个人格依恋测验，就他应该有问你吧？
他有问我，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他觉得像你跟你女朋友这样，两个都是安全型，谈起恋爱来会很轻松、很开心这样。那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很轻松、很开心是对的啦。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觉得尤其是还年轻的时候吧，你总是会希望恋爱有一点很多不一样的火花。现在就有时候会觉得，现在还比较还好，就这个学期好像越来越好。但是比如说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跟我吵架？就是为什么就很生气？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一件事情，然后很想要跟你说，然后我没有办法用很好的情绪跟你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你应该要就是
有点反应。
他就是在那边，然后就默不吭声的，然后一直就是听我讲话。但我就不想，我这样看起来像很糟糕的那种男朋友，你知道吗？会骂女朋友的那种人，我不是那种人啊，我只是想要跟你沟通啊，但是就很生气嘛。所以我就会觉得，哎，就是有时候两个人都太稳定的时候，当一个人有点不稳定，那另外一个人没有办法跟着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透过。因为吵架如果要吵的有一点意义，那当然就是很快，然后吵架，然后嘣就解决嘛，那就变得有点像我在生气，然后他在不知道内疚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没有解决到问题，然后我们又有点情绪又有点不好，我就觉得蛮糟糕的。
那我觉得也是各有优缺，我其实没有想过两个安全型的人会有这个问题。
你们两个是什么型？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焦虑型，但我上次测的时候变成安全型，但我觉得我自己不太像，会不会是我测的测验有问题？可能我骗了我自己。
大家看到这个连续的问号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焦虑型。
真的，我完全从头到尾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焦虑型的人。可是我觉得我男朋友也是那种属于不用测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安全型的人。但是我觉得你跟一个安全型的人交往下去，你真的会觉得自己慢慢的有变稳定。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们吵架的时候他 可能会很稳定，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不会发疯，因为你发现发疯也没用。好，那我们这一题就先这样过去，有点扯太远了。我们就进入到第三题。那第三题的话就是，你会选择长得超好看但是超级笨，还是想要变得超聪明但是超级丑？你先讲好了。
我先讲吗？我一定要选超级无敌帅。这样讲超奇怪，因为还算是聪明的人，我觉得聪明没有过得比较开心。就我觉得聪明的烦恼好多、怎么讲，像我现在这样子，然后比如说就我身边的同学、然后就会出去，然后就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之后、就会想要赶快退回来这个舒适圈，因为真的太多，这样讲好像很不好，但反正就是真的太多人，我没有办法找到共鸣，然后到最后就只能跟一小群人找到共鸣。我觉得就是可以不要这么聪明的话，好像就不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困扰。这样讲是不是很糟糕？不是自己的频道可以这样讲话吗？
我觉得笨的人应该会有很多烦恼吧，就是他很笨，他可能什么事都做不好，他每天都在烦恼一些无所谓的小事。
但是我这边的想法是，如果你真的笨到一个程度，就你就完全不会思考这些东西啊，
就你也不会发现你自己，
你也不会发现你自己做不好，
你只会觉得就是这世界运作的那么奇怪。
对对对对，然后当你那个时候就长得超级帅、然后你就会有一些什么名利之类的，长得超级帅，他自然就会有一些加分嘛，然后你又不烦恼其他东西，那你就是超级正的，你就是正正正正正，你就完全没有负号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选长得超级帅但很笨。
但基于他刚刚讲的，我自己选我会希望变成一个超聪明的人，因为我觉得聪明的人你就理所当然你可以赚很多钱嘛。如果我很笨但是我是靠那些我长得很漂亮赚来的钱，我应该很快就会被骗光了。可是如果就是这个前提是我这个丑不会影响我交到一个可以跟我一起到老的对象，因为如果我要孤独终老的话、那我还是当一个笨蛋美女就好了。
你觉得你现在是笨蛋美女吗？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我们自己的 podcast 有录过这一题，那时候林子安说那我们两个都选了自己比较没有的东西，他就在暗戳戳指我很笨。
这题我们的答案是都没有变的，
其实有一些我们后来还有在讨论过，但是这一题我们是真的完全没变，就跟当时候的想法一模一样，
就我们还是都想要体验一下自己比较没有的那一个人生。
我也想看看就是很聪明人生胜利组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们人生也很不顺利。我们进入到下一题，这题又回到一个大学生的终极二选一，就是当有一个学期一堆同学都没有抽到宿舍，然后听众里面也没有抽到宿舍，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和大家一起合租家庭式的公寓，就那种三房两厅，然后可能三四个人住，还是你会想要一个人租那种独立套房？
其实如果你现在让我选的话，我还蛮希望可以租一次那种家庭式的套房，因为我对这个东西非常向往，就是你们会有一个客厅，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你们可能大家会天天一起吃饭之类的。后来发生一件事情，也是我们的共同好友，他也是跟别人租家庭式，然后他们两个原本是好朋友，后来就因为租房子这件事情闹翻。
的确是会有这种风险啊，我那个时候也很想要租家庭式，然后我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有还有一点延伸、所以我们原本是四人房、但那个时候是六个人，那六个人里面有就是非台北人，到最后就也还是四个，我们就想说还是三个人，好像是三个人，那我们就想要去租那种就是三个人的那种就是家庭式的公寓。
租那种是不是房租就会比起来比较便宜？
差超级无敌多，因为你三个人去找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整个空间都是你们自己的嘛，如果你觉得是你们自己的，好像就比较没有那种出去跟别人住巴卡巴丘的那种感觉嘛。
对对对对，
就会稍微自在一点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然后我完全都找不到，就是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说那房东可不可以怎样可不可以怎样，然后就觉得好像还不错，那回去讨论看看，就隔天或者是两个小时之后房东就说没有房子了。
我觉得大学附近的房子真的超级难租，你一定要立刻马上决定你才租得到房子，
而且就大家
你最后就只能捡剩的。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没有抽到宿舍，然后大家都同时间开始配，然后就出去找，所以就整个天啊，那个实在是太可怕。我现在我们要毕业，然后我们要去找新的房子，然后我现在就超级恐慌，因为大四然后我还没有找到我未来正职的 offer 会在哪里嘛，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找哪里的房子啊，那我的宿舍到六月中嘛，那宿舍到六月中，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该找房子？我六月中都还没拿到 offer 怎么办？那我之后先去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我上班地方超远，超级无敌多要考虑的事情，然后我就整个人现在想到这件事情就很崩溃。
我是那种住进去之后基本上我就不会想再搬家的人，就只要这个地方不是雷到我没办法接受，我应该就不会再搬。然后我们两个后来都没有租到家庭式的房子，我们后来都是自己租套房，但是我后来觉得自己租套房也蛮好。然后我跟我男朋友是住在同一栋，但是我们在楼上楼下，就等于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但你想见对方又随时可以见到他。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但如果我没有找到对象的话，其实我应该会蛮想住家庭式，就是我是一个很需要 要人陪的人，如果现在没有对象可以陪我，我觉得可以跟朋友住在一起应该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但是上大学之后，我觉得租到房子的感觉也蛮好的，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就会觉得生活就很自在。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哇，我几点要睡觉不会有人管我，像是我那时候跟我女朋友晚上会视讯嘛，然后视讯之后就说晚安晚安晚安，然后就把网络关掉，就开始打电话，我就打到5点多，然后隔天早上12点起来说，哦，我觉得好像有点睡有点久哦，这样，反正就是就有超级无敌多。
哎、
就是
欸，你这样播出来，他就知道你都跟他说你要去睡觉。
没有，那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
哦、过去的事啊，他知道了吗？
他应该还是不知道，这一集不出来他就知道了。我是不会让他听到
的。还是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一直疯狂跟他聊天，
就这样被剪成 shorts，
还被他自己滑到。
那演算法还是蛮准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当你住完了单人套房之后，你就完全回不去了。
合租套房就会有很多问题，而且我后来还想到，就是你们合租的那些地方，可能有客厅啊，什么公共厕所什么，那个大家要分配扫的时候，真的没办法。我大一的时候住宿舍，有两个室友，他们不太喜欢收那些公共的东西，然后通常都是我跟另一个室友在收。虽然我们后来是没因为这件事吵架，但是有时候确实是蛮不爽的，就觉得你为什么都不收啊？这样。
上次我们共同高中朋友的男朋友，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室友吵架？
对对对，但是听说那个人确实好像也是蛮多问题，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内幕。反正大家住家庭室，好像很少听到大家和平然后完全没事情。那下一题的话，哦，这题蛮好笑，这题我们自己 podcast 也有录，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你希望你自己的头像网球一样小，还是跟西瓜一样大？
我觉得你可以先回答这一题。
哦，我写的答案是网球小的头，但我现在立刻要我决定的话，我也比较希望是网球小的头，因为我觉得西瓜大头真的有点太大，而且感觉会有点生活没办法自理，就是我光要从床上趴起来，我都是要有人扶着我的头我才起得来。那你会选哪一个？
觉得我还是会选西瓜的，因为你看哦，网球小的头，要么你的五官就超级小，要么就是你的五官就是整个塞到那边，而且网球小的头只能光头，哎、欸，你没有办法长头发、啊，
长头发可能头发太重，你脖子就断了。
而且就是如果大家对有没有剪过那种很短的头发，它会整个翘起来，对不对？如果你是网球小的头，那你头发已经超级短，然后它就整个就超级翘或超级卷，
你会像一颗奇异果。
对对对，我刚才想到一些更不好的东西，但是对奇异果，
如果是不能播的东西就不要讲。
对对对对，如果是我们自己频道，我刚才应该会讲出来。反正我就觉得超级奇怪。然后如果是西瓜大的头，至少你还可以进食。像比如说网球小的头，就算你的嘴巴看起来没有那么奇怪，就小小的这样，你吃一碗饭你就要吃9个小时，你一次只能吃一粒米，你知道吗？
欸，而且这样子有个缺点，就是你永远都吃不完，就我也像正常人那么大一个，然后头那么小一个，
你就变得很像水牛，就是你的一辈子就开始一直进食这样子。好，那你这样听完，你还会想要选网球小的头吗？
我还是会选网球小头，因为我觉得当大头感觉真的没什么优点，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身材比例好的人的头都是比较小的。
哦，你这样就会直接变成20头身这样。
20头身，哎、欸，但是我记得那时候你女朋友也选西瓜大头，但她的理由是说她觉得这样子你的脑袋会很大，你会变得很聪明。但是我们两个后来有讨论过，我们觉得可能不一定会变得比较聪明，
就是你用的那个还是比较小，而且你可能会脑缺氧。
哦，对，脑缺氧。
站太多的戏就变成整个头都很红，但是你的脑袋还是转不过来。
但如果要我选的话，我还是觉得网球小头比较好。啊，你听完
你
会希望？
你刚才讲的优点都没有办法说服我，你只讲了一个缺点，完全你自己爬不起来。
可是大头的人很丑，哎、欸，你会很像一个卡通人物，小的也可能也会，毕竟网球小的人太小了，
好像都会很丑。
好了，你就是这两个头你都没有办法好看的话，如果西瓜大真的会比较聪明，就选西瓜好了。可是这样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另一半，或是你要花钱雇一个人每天把你从床上扶起来，
扶起来这样，这样好像还不错，还行还行还行。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题喽。最后一题是你要永生，还是你要5分钟之后就死掉？
哎、欸，其实这一题我觉得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有趣，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一题。我觉得这一题就是可能牵涉到一些哲学啊，很有深度的东西。
对对对对，这题是我们应该是最喜欢的一题。
那时候还有讲到一些电影，就可能有些电影可能吸血鬼他就是真的会活很久不死，可能他们拍的就只有他人生中的一段，就是他真的很爱的那个人的那一段之类的。但是你要想到，你如果真的活一个永生的话，你除了人生超级深刻的那一段之外，接下来可能对你来讲索然无味。如果是让我自己选的话，我应该是会想选5分钟之后死掉，因为永生对我来讲真的活太久，我是不太想活那么久人。我自己觉得如果活到80我都觉得有点太久了，我觉得70岁可能差不多了。
既然我们现在在这个 podcast 的场合， given 你现在在5分钟之后刚好我们这个30分钟录音结束，那你这5分钟你会被记录下来，然后你想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如果人生最后5分钟在录 podcast 还蛮有趣，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听到我最后的
最后5分钟。你会打给谁吗？
如果现在我会立刻打给我男朋友，然后把一些该交代交代一下，然后跟他讲说该烧掉的东西要烧掉，什么东西要登出啊，然后什么东西要处理掉。 还有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像我的 iPad 可以送给哪个朋友之类，我叫他帮我处理好。
所以就是完全没有家人的份就对了。
家人的话，我觉得只有五分钟，我应该只有办法打给一个人，我可能就打给我男朋友，然后跟他讲说你要跟我姐讲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让我姐去转告就好了。哦、这个都已经录音下来了，所以无所谓，他们自己来听就好了。
哦，
好
他们就会发现原来你没有打给我。
哎、欸，这样得罪很多人，但是无所谓，反正人也
已
经没了。那换你、哦，你自己会选哪一个？
你看你刚才在讲的就是，如果你很爱一个人，你剩下的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嘛。嗯，那我们就印证了前面那一题，男生想要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哇靠，我永生，我每80年我就可以换一个老婆，多爽啊！而且我还不会被说出轨，80年就可以换一个老婆。
而且你可以跟一个人谈恋爱谈超久，就你也不会觉得你这一生就花在这个人身上。
我现在就会想，我跟我女朋友差3岁，如果我没有要跟她结婚，然后我一直跟她在一起，那我会不会耽误她的青春，那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哦、我没差，可能耽误她就还是有，但不用耽误了。对啊对啊，不用耽误我的青春哦，我根本就没有差。到第200年交往到第3个老婆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伤心了。
不是你可能第3个是最爱的嘛？嗯、啊，你可能会伤心，啊，你可能伤心500年，啊，你就不伤心了，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找你的下一圈，然后你最后就麻痹了。或什么之类的，
而且你这样之后会变成一个恋爱大师、欸，就是你看别人一生他可能最多他一个对象在一起3个月，然后他可能交个25个对象，人类灭亡之前你都可以一直换对象。
对啊对啊，而且你还不用交往3个月，你交往超级多，就你还可以经历到不同的阶段，然后你在不同的阶段都是大师。
嗯、像我刚刚讲那个，就是女生会觉得跟一个人在一起一辈子超浪漫、嗯，然后你就永远都是那些女生这一辈子里面最浪漫的那个人。
哦、听起来超渣，但是我没有，他们就死掉了，我就很难过哟、欸。这样，
我们现在讲的很浅。但其实你在题目上面写了一个蛮好的东西、欸、
我们那个时候在聊类似的题目的时候、嗯、我们有聊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你想要现在死掉还是你想要在所有你认识的人之后死掉。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给出来的答案是，我想要在我所有认识的人的之后的3个月死掉，就是我想要当这一本书的作者，就是我看尽了所有人在我生命中的所有故事，当我看完了这些故事之后，我有3个月的时间，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120岁了，我3个月的时间可以把我所有的故事都在脑中整理过、然后在脑中整理过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的这一生真的是太精彩了。
他这样想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以我自己来讲话，我希望自己第一个死掉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孤单的人，如果要我一个把我身边很亲密的人都送走的话，我觉得在他们死掉之前我应该就会伤心到死掉了。
我反正这倒还好，伤心
你不觉得难过吗？就可能你看这个月如果你女朋友挂了，然后下个月我又挂了，然后再下个月真月挂了，
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就你会连续，因为我们都是年纪差不多的人，我们会在差不多的时间都全部可能死掉。
对耶，我没有想到，
相近10年内，然后所有人都挂了这样。
但我觉得到最后会有点麻痹嘛，
就你可能比较知道怎么处理那个悲伤，反而就不会太难过。
但你如果这样连续来，连续暴击，可能会是蛮难过的。
可是永生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人生到底是会以怎么样子的方式结束。因为如果结束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类灭亡的那时候，就可能火星掉下来，地球没了，然后你可能死了。但问题是，如果在那之后你又活起来，你真的永生，真的这辈子没事，你就是开荒人类，
你就变成下一个亚当
了。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就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生物，然后你要自己一个人想办法活下去。但其实你也死不了，不知道这样子会变成怎么样。就你也没东西吃，但你也死不了这样。
啊，这样好像蛮痛苦的。
而且你刚刚讲那个是很好，就是你会在所有人死掉3个月之后死掉。但我们现在这个题目是你真的永远不可能
死掉、
欸。
对，但是 given 你如果世界末日的话会死掉，那我还是会选永生。就是我真的可以体会到，就是所有人的人生。对对对对。
好啊，这样是还蛮有趣的。
对。既然聊到这边，我想要聊另外一件事情。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时间战》？
你说那个手上有时间的那一部？
对对对，手上有时间的那一部，就是它里面就有一个女主角，她是富翁，基本上不会死掉。嗯，她说当你有无限多的时间，因为时间战是如果你被车撞到，你是会死的，就是你可以无限的生，你知道身体没有病痛，你可以无限的活着。但你如果被撞，你被杀，你是会死的。然后就变成所谓的有钱人，就是时间很多人完全不敢跨出去，就是他不敢下水，然后他不敢出门，他不敢
对，因为他的时间是可以被杀掉他的人夺走的，
然后就变成你完全不敢去体验你的人生，就算你有再长时间，你也是活一个超级无聊的人生。
这样讲是有道理，但是那个前提是在时间可以转让的情况下。但万一是他这个设定是时间不能转让，我觉得你可以活很久，就可以像你刚刚讲那样、
哦、就可以。
但时间可以被转让真的蛮恐怖，到底谁敢走出去？你今天快死了，你就是路边随便杀一个人，超恐怖的。
我好像不应该笑得这么大声。觉得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这一集 podcast 如果很多问题，我们再回去做的话，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聊一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应该是蛮值得聊一个话题。它 很多可以讲的事情。
但是我想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刚在来的路上，我们坐在公车上，天已经黑了嘛，然后我就跟林展讲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像玩完一整天然后要回家睡觉的样子。他就跟我说，对啊，我现在上班上了一整天，等一下还在那边嗨大家好。我就
你不要讲出来，你这样他们就知道我都是装的啊。
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的 podcast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停播的，
确实，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播回去。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主题的话，我们是可能可以再录个一两集。
但我觉得就是等到我们的人生都稳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再录的话，也会蛮有趣的。就是前一集跟下一集可能差五年，然后这五年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都变成不一样的人之后，再用一样的方式来记录我们的生活，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酷。
而且我觉得你在现在这个当下录下来还蛮有趣，因为就连我们现在回去听我们可能一两年前录的 podcast，就会觉得哦好有趣哦，这样我们那时候原来在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时间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这件事情是还蛮有趣的。那我刚刚在来台北的时候，脑袋里面有蛮多不同的想法。今天有点觉得我自己出现在这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很像我是一个应该待在嘉义的 NPC， 但是我今天来到了台北，然后好像走出了我原本应该走的时间线。觉得人生会因为这些做特别的小事情变得还蛮有趣的，
有点多重宇宙的感觉。
这样会不会结尾变得有点太感性了？
那我们还是用我原本的结尾。好，那很谢谢今天104邀请我们来这边玩。那我们两个再宣传一次，我们之前也有录制我们自己的 podcast， 叫做回家聊聊 bar。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可以到回家聊聊 bar 去听。
对，
那如果
虽然我们已经停摆一阵子了，但如果今天回馈还不错，说不定也可能我们五年后会断更新一次。
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系列你来播也才刚开始而已，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系列。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持人很无聊，那下一次就是不一样的人了。
对，
所以下
一次
你还是
可
以来听，
再换一集听。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的你来播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吗？你觉得同学们的话题有趣吗？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感想哦。如果你也想要当主持人，点击节目资讯栏马上报名你来播子单元，把你的奇思妙想都做成一集节目吧。记得订阅青春通识课，我们下集再见咯。